我们来上这个课呢，叫物教与宣教，我觉得是也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听到有人说我们的很快我们的宣道年会要来了，就请大家去邀请亲人啊朋友来参加。我记得第一课Ivy 也已经讲过了哈，宣道年会是请什么来什么人来参加的呢？
请自己认识的弟兄姊妹、
福音朋友，
请已经受洗的基督徒，
是跟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请他们来怎么去宣教。那不同布道会、布道大会呢，是请福音朋友，请你家人朋友来，没有信的。所以也是让我们有一个怎么叫宣教这边能够比较清楚一些。我上一次哈因为建东曾经提出一个问题，我在这边来看一个 slide， 我红丝打的，来常常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他说有争议的，不是争议的，就是好像有这疑问。我的肉在福音六章五十五节这样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的是可喝的。那是真的吗？是真的可以吃可以喝的吗？就是不是有点 confuse 其实呢Henry 那时候也提出过一个东西，我给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就跟在前面一点，你看五十一节哈，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我要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这边提到一个东西，耶稣自己是生命的粮。那我们肉体需要一些营养啦，吃饭啦，吃肉来帮助我们来有体力去干活。那如果我们灵性上面还也是需要喂养的，那从哪里来呢？不吃那个东西我们是灵的死的，因为死亡的。所以五十三节就讲到，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我们要吃这个灵粮，我们才有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你说这个肉是不是真的可以吃呢？你可以去看作一个预怎么说呢？一个预言预表，是说那个代表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让我们吃下去就可以有一个灵粮。你要把耶稣进到你里面去。不过呢，就好，你不是真的是去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那是一个好像一个表经那样子。你要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所以怎么说呢？也提到一个是表经什么呢？吃人子的血肉是表经，凭信心来接受这个东西，就是耶稣的肉。为耶稣为我们身体血去成就的一切，喝人子的血是表经，凭信心来领受主的流血所成就的一切。所以都是指我们吃那个肉、吃那个饼、喝那个杯都是接受耶稣在耶稣上面成就的救恩。你可以说它一个表经，你可以也是说我们真的把耶稣吃进去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解释有没有有可以解答一些疑问。不过呢，如果我们来看天主教他们把那个猪卸了以后，那个饼、那个血就称为圣体，它真的是耶稣的身体，但你不能随便处理的。你要把那个东西就是他们要好像我们一般有些吃完就把它倒掉什么，天主教你不能这样处理的。那因为是预表耶稣的身体，你真的是把那个东西变成看作为耶稣的身体、耶稣血的。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解释一下怎么叫吃耶稣血吃耶稣肉、喝耶稣血。那另外有一个问题呢Henry 他今天不在，他提到一个讲到迄今的问题。那我找了一些资料天主教、基督教的 经那个圣经收藏的经卷有什么分别呢？那基督教的圣经、天主教全部都有，都包含在天主教里面。不过呢，天主教那个圣经呢，就多了几本出来。那个部分呢，我们叫它释经或者叫它旁经。那什么时候有的呢？那个时候写完成这个书，把它收，说它是圣经赐经那个跟那个旁经呢，大约出来在那个旧约新约之间的300-400年中间出来的这些经卷。那因为旧约和新约之间中间也差不多隔了400年。那天主教出来那些他们叫旁经啊、赐经啊，它都叫正典，叫个第二正典，它不算是那个赐经，它把那个也算是一个第二的正典，那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是到公元16世纪，这主后16世纪，天主教才把它通通把它列回圣经，把它放到那个天主教的经文圣经里面去。那在此之前呢，虽然有很多人读这个赐经。可是呢，就没有很多人把它当成跟圣经来同等。基督教固然不把它当为一个圣经来看，天主教呢，它以前也不算它是一个圣经同等的，它叫第二正典，不算是一个正典里面去的。那还有一些东西呢，就是说讲到赐经书城也提到一个东西。另外有一段经文说这以诺升天的犹大书，其实在犹大书有两段这个很特殊的经文，是用好像正典以外的经文，摩西新天记，就犹大书，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看，1章9节，跟以诺一书，就也是在犹大书1章14-15节，他选用这个经文有那种可能性。可是呢，犹大书没有把这个两卷书看到他们正典，把它收纳，就也引用它，没有这样。他甚至把它不是赐经都算不上，把它列在魏经那边上面，甚至不算是赐经。那实际上那个圣经有的时候引用这些赐经呢，也不代表他们承认这个是一个正典，因为你看新约作者引用是旧约的，他常常把它加上，经常说神说这先知，他引用旧约就把这些东西放在前面的，表明是神的话。但犹大书你看这两段经文都没有把这些东西神说那些东西放上去。那如果新约引用别人经文，也不表示他是肯定他正典。有一段经文在那个提多书1章12节就是保罗把它写上去的。他说克利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才又懒。保罗的是虽然把那个外邦人呢，这个异教那个克里斯特人的诗呢，那个外邦人的诗也放进里面去，那并不表示保罗也接受他是正典，他不是引用别的旁经来别的书来说而已。那如果作者引用摩西升天记跟以诺一书，还是因为他的目的呢，是说明神的愤怒犯罪的一定受刑罚，然后呢过去如此，现在一样，再把这个 emphasize 重点放在那个表明神的愤怒，人不可逃脱的。好像那个怀中也说过了那些故事，大概可能当时人都非常熟悉这个那两卷书他们都知道的，可能他不是那个重点，那时候的人就会知道，因为他们也是引用他们熟悉的故事放到那个经卷里面，不管你是重点或是旁经，他们都引用这些故事上面，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就是你可以参考，可是不是正点，就也是解答一些上次提出一些问题的，不知道有没有清楚一点。
我们又回到那个问题，说圣经都
都是伸手漠视的。那这些使徒们把这些这都不算是刺经都算不上的这些故事放在了圣经里头。那我们就说圣经都是神说漠视的，那他们这么往圣经里头一放，那是不是他被放进去的这些故事哈就有了他的这种怎么说呢，合法或者就是视为正典的这个，就相当于他们被放到这个正典里头以后，那他们是不是也都成了正典呢？这些故事，也就是
我想你要看上文下理，你不能把那抽来一句啊，这个东西就是其实你说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那是对的。不过呢，你要看上文下理，是不是你只抽出一两句来解释它的意思，有点问题吧？我觉得。
还有就是说，这个刺经都是在那四百年，旧约跟新约的之间那四百年哈，
对，
我记得我们学那个旧约的时候，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圣经里头说，那四百年是神沉默的四百年，对吗？我们现在应该是圣经的，我们基督教用的圣经里面是这么讲的。最后一个先知是谁来着？马拉基书，对吗？
嗯，
之后神就再也没有说话。所以说，要是按照我们那个说法的话，那在这个四百年中间他们弄写的这些刺经哈，那确实是根本就那不是神的话语，对吧？那就是不应该在这个圣经里头。
你可以这样说吧，因为神沉默了四百年吧。
好，谢谢。
我们现在是在讲的是就是基督教跟天主教有什么不同吗？
因为上次提出来那个圣经你上次不在，所以你就不知道我们说什么。因为说他们，我们提到那有些犹大书就是说引用这个两段经文，那从哪里出来的？有的说啊，也把它放到圣经里面，其实他引用这个东西是没有放到正典里面的，叫刺经跟伪经，就假的，不是天方夜谭的也放进去了。这些那个伪经，那天主教也不把它放进去的，是他们好像说故事的想预啊那些天方夜谭的那种故事的。好，我们今天就把来我们第三堂课哈，讲到神迹与复活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怎么才算是一座神迹呢？
按照常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不合常理，这是说。
对。
很好，还有呢？有人说哈，神迹好像一个那么巧的东西啊，一个不是 lucky 哈，就是那么好，那么刚刚巧，有时候什么几率，我比如说我中了什么大奖，有些很多千万四分之一我中了哈，那个神迹吗？是一个运气吗？又问问大家啊，有没有经历过神迹呢？你们有没有一些可以分享呢？什么叫分离神迹呢？
然后我因为开车不专心，在一只手拿电话讲话，所以那我在转弯的时候，我也在闪一个东西。我转弯的时候，我的车子就等得太大，结果我的车就 spin， 我在上面 spin， 其实我就快要下去。那时候八十四号很窄，还没有维修过，我差点就要下去那个山脚下。 但是我 spin 了两圈，第三圈的时候我磨到了一个对面过来的人，然后他把我阻力减少，所以我就再转了一圈撞到左边的那个山崖上面，然后车毁，人没有，人毫发无伤的就走出来了。然后对面的那个车子里面一对夫妻带了一个小孩，那个太太还怀孕，然后我出来的时候腿都软了，我知道这个事情是腿软，但是一路很平安。我觉得是神迹，我觉得是神救赎了我，让我们让我车毁，人没事，一点伤都没有，我就想走出来了。我的车头就撞都磨烂了，
嗯，
但是在我只记得在那个时候，我就大声的呼求主，然后我弟弟在电话另外一头都听到我一直在呼求主，然后电话就断了，他吓死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在我就是神的救赎在我的身上。
好，谢谢。好，这边呢哈，还有一个问题哈。有人认为神迹天天都发生在我们周围，只是我们没有察觉，你同意吗？
每天太阳这么升起落下，其实就是个神迹。
是。
这首先又回到第一个问题，怎么样才算神迹？如果我们大地都没搞清楚的话，没定义清楚的话，在后面
我就问了，大，你说呢？你认为什么叫才算一个神迹呢？
好像。
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神才可以做到的。
我想中文这个神迹这两个字翻译很好哈，因为是神所创造出来的奇迹，那英文它只是一个 miracle， 可是它中文就是神迹。那我自己的见解就是说，今天如果是神手所创造出来，他做这件事情，他让这件事情发生，那就是神迹，而不是巧合，也不是机遇。
因为这个，对你说这个和这语言问题有意思。头两天我和小孩们学中文嘛，半懂不懂中文，讲什么故事叫神话故事。哎呦，我这个的话，如果从字面上说，就变神说的话了，那不就是好的东西嘛？这是正确的东西。但在中国汉语的这神话，就是我们说你刚才说什么天方夜谭啊，或者这些就是完全没有真实依据的人们编出来的这种工作神话嘛。你看中国南国语的那个神话，你按字面直接看，好像我们讲神话这个说的含义是完全偷偷不一样的。
那是啊，那个文化 background 那个语文的不同不一样。
对，神话，如果说我想给他翻，对不对？神话一听说这不是真实吗？神说的话，我们说神说话语，还有人类力量的神话，但南国语境里头神话实际上说的另外回事。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刚才在研究这个神迹实际上要是我的理解，我的心目当中就是从圣经的描述都说，这个神迹这个神啊，在某些情况下显示他大能，在我们人的现在的知识系统无法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他产生出来了，他显示从神显示出来了，明显显示出来了。但是已经存在的，就像我们说的，你看着天上的日月星辰那么巧妙的配合，这是不是我们你放观我们的这个宇宙，你要说地球旋转那么精密，它和太阳之间太阳系那么旋转的精密，多少巧合产生人类，这是我们这个从，当然这是神的所为，但是我们是在这里说的神迹吗？它肯定是神的所为，没法解释那么精妙惊奇，但从我们讨论的角度来说，这是我们说的神迹吗？我现在不知道，我觉得好像不是。
这个只是一个破冰题，大家不同的领受。
对，这个，所以你放到后面再去研究。
是，后上面会有解释，怎么叫一个神迹。不如我来分享个神迹吧，因为天天发生在我们周围，那好像啊，神迹很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哈。那我昨天在准备这个功课的时候，忽然间有一半的我在大厅那个灯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都没了，就黑黑的。那我出去看一看，就是那个 circuit breaker， 就是那个 fuse， 就把那个电阻，如果你有问题，那个电就会弹出来，就不能通过去。 那我就当时在已经都六七点哈，我就去买，也不知道拆出来去配，还叫什么搞。那我讲搞这个东西呢，就还没有搞完，这怎么办呢？今天要主一学。那他们也在帮忙啊，就是在，哎呀，去不是有人说这个灯是不是另外有个灯泡什么坏了就影响它，就搞了半个小时吧。啊，我们决定就去配。那个人就说也找不到，又没有配好那个东西，反正找不到了。啊，我当时就回来，怎么办呢？就没法子。那我想起，我就祷告，神啊，你来帮我。那我祷告以后去再搞那个东西，就灯就亮了。你说是神迹吗？我是巧合吗？那么是个是啊，刚刚好，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探回来了。就我是我的能力吗？那就是如果你相信我祷告有效是一个神迹，我相信这个东西神帮我的，那就是一个神迹。我来看，如果你说你那么巧了，怕碰碰撞了，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亮了，是 luck， 可能会这样子。如果你不认为它一个神迹，我们就来看，还有一个东西哈，神迹如果这个 term 常常被滥用啊，怎么说呢？说，譬如说我一般不做家务的，有一天我在艾菲回来看到我在煮饭，他说哇这个是神迹啊，那 miracle 啊，他还省在煮饭，他从来不会煮饭，这好像讲这些话就滥用这个神迹了。其实这个好像建东那个 term 那个定义，我这个不算这个神迹，只是我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不可以这样去解释的。神迹我们来看看怎么叫神迹呢哈。我一般来讲哈，有反常态，就是好像苏沈这样讲的不正常的，不是一般的，不可思议的，难以置信的，不可相信的。你相信你就有神迹吗？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大概都会相信有神迹哈。这个是一个东西，你觉得它好像不生活当中都有，比如说东西不见了，好像 miracle 神奇迹被寻回，好像 Sherry 说的哈，严重车祸平安无事，那有一个很重的病，好像无端端就好了哈，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好了，那好像一个局面哈，很本来应该是很悲惨的，那到时候就又不一样的结果是很好的。这些东西都是好像不可思议的，就一个神迹啦，一个奇迹啦。有人说哈你相信神迹，你如果不相信，或者英文说哈，不要忘记哈，你可能就是神的一个神迹。刚刚说到哈。比如说我们的生命，你想想看，一个荆棘一个轮子，那么多的机缘巧合碰在一起，有了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可能就是一个神迹。那然后呢你想想看我们是罪人啊，刚刚也妈有时候讲我们都是罪人，神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你选为什么神会选我呢？又是一个神迹，这要无论在肉体有我有这个肉体的生命，或者是属灵的生命，可能都是一个 miracle， 一个神迹哈。这边有一个前言说什么呢？基督教不能脱离神迹，因为它的核心信息就是一个神迹。那个核心信息是什么呢？神的儿子降世为人，死后第三天复活这个事情，一个最大的神迹，我们这个 这个就圣养不能脱离神迹。那其他的宗派呢，不需要求又有一个复活的这种神迹来传授他的教义啊，还是有些人去跟随他，比如说他很有道德啊，他的教训很好啊，他教我们做人，好像孔子他好像也没有什么神迹，也不需要什么复活这种事情来在影响我们中国文化的几千年啊，就是有还是有人孔教，你听过没有？孔子的教派有个一个孔教。那新经记载的神迹呢，包括是什么呢？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喝了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就病就好了，在马可福音16:17-18，就好像常常有了，我们是一病赶鬼啦，都是这些了，就是我们的圣经来记载都是这些神迹。那什么叫神迹呢？刚刚回到那个问题了，什么叫神迹？对我们一般圣经所说的神迹刚刚有人也提到了，神运用超人的大能以其达到一个特别的目的，作为一般人一般只不寻常或者吐特的事情，神他大能，神用他的大能这种通常有分类的，分四个大类，神的大能。那好像平定风雨啦，那个耶稣在海上那个加利利海平定风浪，操纵大自然，医治疾病，得性死亡，祭父鬼魔，这个赶鬼了。你们看过有鬼父的吗？或者有赶过鬼吗？一般我们大概不会有，怀中那里没有赶过鬼。可以分享一下吗？
便便会到处抹这个样子，那唯一能制服的一个办法就是奉耶稣的名。我们会问你奉耶稣的名告诉我你从哪里来，他就会说我是在海面上，然后踏着什么什么来。他为什么进去他身上有破口，就是有漏洞，他进去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要堵住这些的破口，然后为他祷告唱歌。那神有他特定的时间，有的时候赶鬼甚至一个月几个月半年都有，那有的呢就是当场赶一两个小时鬼就出去，有各种不一样的情况吧。
是，
就是神要借着这一件事情造就他自己以及他的家人。那最最重要的一点，我会感受到神要这个人得救恩。
是，
只要他能够发现我真的需要耶稣，我愿意自己抵挡，那个是最快的。
是，因为其实我们大概都没有这种经验，因为你看了就有鬼父，如果你自己怎么说呢不太不够熟灵的话，可能鬼也把你附了，你就帮到忙。那我们来看那有些例子圣经也有讲到耶稣赶那个格拉辛那个被鬼附的人一般说他力大无穷了，他也是蛮可怜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亲人啊，都是锁链锁他也锁不住，就跑到一个荒野地里面了，坟墓那边来生活，其实也蛮可怜的。那如果我听说了，我没有见过哈，一般比较落后的地方神迹特别厉害，鬼魔的附身也特别厉害，因为那些落后的地方呢，他们邪灵也特别。在那边嚣张了。那我听说了他们在泰国短宣的时候，有些人看到，其实甚至他们去一个落后地方来传福音的时候，看到那个解答车后面 还做了一个鬼在后面，有人看见这种情况的，这蛮恐怖的。所以真的是如果不是有奉主的名来赶他才行的，你怎么发指都没有，你就奉主的名，唯有奉主的名。那神迹的定义是另外一个定义，说不一定违反常规的，不是一定毁坏，可能是因神的戒律法拦阻使事情能够准时或者变数加快来发生。有个例子比较清楚一些一般来说所以为什么说不违反常规呢？如果我们开车你过红灯你能过吗？你要停是吧？那这个车呢在红灯过不过，他如果在响号在响的时候，你觉得他会不会过？虽然是红灯他也过是吧？为什么呢？他有一个特权，这神迹就好像绿植，好像神戒日他有他的特权，他可以这样过不会被抄牌。神朝好像作为就是要这样子了就是他应该是他已经违反常规了，因为有神的介入，这个事情他就不按规矩来了，他可以加快或者是降过去就可以了。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摩西过红海，你觉得风可以吹干这些水吗？按常理来说，我不是说是那个风可以吹干水吗？可以吧。那为什么过红海那个大风就把那个海水分开呢？就他们就吹干了，他就可以过去了。神介入加速了他的速度，把那个水吹干了。所以不一定违反常规，是可以吹干的，因为神的介入他加快了。还有刚刚建东也提过了这个地球有点奇怪为什么这样斜呢它正一些就会怎么样，热死，再斜一些就冷死，那药恰恰好在那边。那是一个在这个神迹，譬如说它本来是应该放在那边，就看到神的手在做工，好像悬在那边，有没有什么地，有什么没有东西可以就去改变它？这是神的作为在这边来帮助好像这个地球也是，其实你要说它悬在太空也是一个神迹。那个奥古斯丁怎么说呢？他说神之并不违反自然。乃是违反人所知道的自然，所以我们知道的有限就是他没有违反自然，我们所知道的他违反了，是我们没有那个知识可以认识他。他可是呢，上帝每日所行的神迹，好像你刚刚有人说书人说日出日落每天都发生，我们都不觉得他是一个神迹。如果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太阳不升起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就大家都不在了那神迹呢其实一个希腊文它是那个 Sermonon， 希腊文这样翻译，它圣经中有什么同义词呢大能，建中也读过了，神很有力量，很大能，是常人不能做的作为例如在那个出埃及记有一些例子他怎么说呢？就那个出埃及记讲到神，他说神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用你的右手击碎仇敌，是赞美神的用一个大能，神的能力常人不能做的作为还有一个是在那个马太福音的十一章，讲到耶稣在诸城中行了很多异能， 耶稣在那个城里面成了很多异能，是常人不能做的。另外一个意思呢，奇事 wonder， 其使人很惊讶的事情啊，那个东西做出来很令人惊讶的啊。还有就是指标啊，刚刚啊 Angela 提出了一个神迹叫 sign， 它的英文叫 sign， 是神指神工作的标记哈啊。神耶稣呢，在这个 sign 特别重要啊，因为如果你看约翰福音都常常提到这个 sign。讲到耶稣，如果用英文圣经，你看到他用这个 sign， 约翰福音讲到有七个，其实不止七个的神迹。他不过呢，他写完神了一个神迹，后面有一段教训，一句教导，一段很长的教导，有七个，所以提到这个七个 sign， 指到都是神工作的标记。约翰福音所以就把这些都有一个 sign， 一个神迹，跟着一个讲论这样子的。约翰福音把它这样分成这个神迹呢，用来做什么呢？是指神奇妙特殊外显的工作，使叫人惊讶诧异，认出这是神的作为，就是说神迹是令人知道这是神的作为。神迹有什么目的呢？神迹也不是方便我们刚刚单单是方便我们我去求神，神就把灯就亮了，帮助我工作。它其实是神迹的目的，它的目的是什么？保证神启示的真实性。比如说在那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在那个摩西。在那个西乃山看到一个火烧着的荆棘哈，这个东西就是说是简明神是神来做说话的，他说我是 I am who I am， 就是说神我就是神，检视他的真实性。还有是为着彰显神的全能、爱、怜悯。耶稣真的是本来说，刚刚真的是提到有一个说，他神迹是为要我们去相信他，得到那个救恩。不过呢，有些实在是他的全能以后也是因为他的爱跟怜悯你看耶稣其实有些麻风病人呢，人家都不要。碰都不要碰，耶稣就去摸他，怜悯呢，就是耶稣有看到一个寡妇，他的独生子死了他也去让他复活，那么可怜的人，神有他的怜悯，也因为他的爱跟怜悯，虽然是彰显他的全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证实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边提到一个东西，接着经文怎么说呢？约翰福音的20:31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相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说但记这些事，其实有很多事其实也是耶稣也行了很多神迹。约翰就说，我准则的，我记这些事情出来是为要你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你们信他就得生命。他有选择的，他说记这些事情。那如果你看旧约那些神迹呢是比较着重神对人的救赎救人呢如果有些例子是比如说但以理在狮子坑就在没有被那个狮子神封住他的口，不能咬那个但以理。那还有他的朋友那个火窑洞当中都没有被烧死，都是好像讲一些就拯救人的 新约呢，基督行的神迹，刚刚也提了哈，是一种记号，叫 sign， 是一个记号，是神做事的一个记号。它含一个属灵的教导，传达一个信息和真理，就是刚就说了哈，他行了一个神迹以后，就跟着一边教导这样子，他讲了一个真理在里面。那另外呢，就讲正是耶稣的神性与全能，他有那个权柄，有的那种能力。那有什么用呢？神迹有什么用呢？第一个是帮助传福音的工作，当然是就是说还有如果是看可以证实所传得到，听说了哈，他们去什么中国维族啊，藏族还是维族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以及要把那个他们看到那个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不知道你讲什么，就好像如果你跟他行一个神迹，看到有个神迹呢，那些人呢？特别是那些酋长哈，他的村长，他一家人那个村长一家人信福音，就整个村的人信福音了，他们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帮助来传福音，在那些比较落后的地方来传福音，特别有果效。不过呢，现在有些传福音呢，也不一定是很正面的，怎么说呢？好像医治大会，你不知道有没有参加过那些神医大会，在那边就是医病的啊，专门去讲福音啊，然后就去有些医治医病的，有些怎么说呢？那个人可以帮助你医病啊，不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啊，我就有病，我在那边又有点本末倒置了哈。有些人那边病好了他就不见了。那我曾经啊，而且是医治大会也有点怪怪的。我曾经在我在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去一些灵恩派的教会聚会，有人邀请我去，就有一个看过一个怎么这样的医治大会。那些人呢，我去看也不是真的假的，我不敢说哈。你就排在前面，他那个牧师呢，在讲是啊，神医治的时候呢，按手，那这个人就一排一排的倒，就倒下去了，一按，不是推他是怎么，我不知道。然后呢，旁边很混乱的，有人笑，有人哭，有人在大叫。那我觉得这个场面我不太舒服了，因为后来我看啊，圣经说啊，神的灵是叫人安静的。那边混乱一片，那到底是干什么啊？不过那些蛮怎么说了，蛮热闹的，很多人去愿意参加，特别是有病的他们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试试看。是，所以有的时候也这是医就是赶鬼，这不是赶鬼的，这是医病的，是不是真的那有达到那个目的，就把那个东西倒过来了哈，是因为那个人。另外呢，有一个是使人惊奇一个东西，把荣耀归给神。如果你听看过一个惊人都路加福音哈，曾经提过有一个坛子，不是有一个朋友把一个拆了一个屋顶，把它掉下去，那个坛子就。拿起了他的褥子起来就跑了，那是神医治了他。众人都怎么说呢？他们都非常遇见非常的事了哈，就是很惊奇了，他们说归荣耀给神啊，就是如果把这些归荣耀给神就好。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归荣耀给神呢，就有点不妙了，不是那个原意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能兼顾人的信心。信心小的人，就是神迹呢，有帮助他们能够去兼顾他们的信心。比如说摩西要带领 那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说我不行，我就绝口笨舌了，也不会说话。那神就请他把手伸在怀里，就拿出来，又打讲了大麻风放进去，又拿出来又好了，又给他什么舌变杖啊，就给他有这些神迹，都让他有信心。然后呢，还有一个四世纪，四世纪呢，这个例子是基甸，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好基甸那样子。讲到基甸的羊毛啊，神要他叫他去领兵去打仗，他说神那里把那个基甸说那个羊毛是湿的，旁边都是干的，你给我这个 sign 这个神迹，我就去。那神真的是这样子的，那他又再来一个，这次倒过来了哈，羊毛要干的，其他都是湿的，那又神的也许了他了。就让他真的有信心啊，真的是神给他有这个能力去差他出去打仗，所以说是神给他有这个能力，也坚固人的信心。怎么分辨神迹还是邪灵的工作呢？其实有的时候邪灵也可以做这些好像是一些非常人能做的东西。这边有一个比较笼统的比较操造的一个比较，不一定是很准确了，不过自己参考一下了，可以看到那个邪灵还是神迹有什么分别。那神迹呢，圣灵跟邪灵那个分别是什么呢？在神掌控之下了，在人邪灵是人控制之下的。那与善皆连结，跟善有关的，与恶邪灵是有恶有关的。有求不一定应，你祷告去求神，神不一定应你。有求必应，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去求他可能有条件的你去帮我这个东西，我就你要有彼此利用嘛。他也有答应他一些东西的。我不知道在泰国有些他们什么养鬼仔，那有什么牌，他们有一个鬼牌佛牌那东西你要去拜的。如果他帮你做一些事情你不去报答他呢，他会威胁你的，你会得到一些不好的那种结果的，有这种事的。那圣灵呢是帮助你的完全的根治解决。譬如说有些瘸腿的医治他是病人是好的，完全好的。邪灵呢，你有的时候解决了一部分解决了，不是全部给你解决了。圣灵呢就是为见证真道，见证神的道。邪灵呢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对我这个人有好处的，是去帮助你做什么事情的。圣灵呢使人得释放悔改的，让你得释放的。邪灵呢让你惧怕的受控的，比如说我常常传福音的时候有说去拜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说我不能信耶稣的，因为我拜叛了他，我受惩罚的，会很惨的，那就让人担心受控。不过耶稣呢你信不信他在你，你不要那个礼物，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负责，你不会有什么威胁到你的。那圣灵呢是让上帝得荣耀了，你他做这个神迹是圣灵让上帝得荣耀。邪灵呢是荣耀归于人的荣耀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分辨的方法。
我有点听说邪灵，我们平常过去不是说是撒旦控制的吗？我变成什么是人控制？我们说邪灵是撒旦嘛，那边来的嘛，
在人
都在灵界嘛，一个是神，一边是撒旦，所以他一边产生的圣灵，一边产生的邪灵。
撒旦通过控制世界来控制这个人嘛，人的肉欲情欲，所以就表现就是
邪灵在人的，
就我觉得他的表现形式就是人就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撒旦的作为嘛。
你听过有些教派吗？有些有些教主他有能力做这个事情，可是那个是人来告诉你要怎么做，有什么有些宗派叫什么韩国叫什么派啊，叫宗派啊，
最近新闻闹得很大的，
对啊，就闹得，那是人在做，是在人控制的，人透过十二人透过他来做这些事情的。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摩西也是人在做嘛？那如果这么说，
我没有听他。
摩西不是人吗？在地面上看着摩西也在做嘛？如果从我不说这个实质，从语言去描述这个事情，那别人说快是你说那个邪教教主他人在做，他不是背后邪灵撒旦在做，那就是人家跟着摩西也是他人在做。
我就说，其实这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了。不一定是可以每一个都 apply， 就是我说大概可以这样去看，不是很精确的，很操作的了。
因为这和我这个基本的概念形成的概念不同。我们说在灵界征战，那就是撒旦和神的征战，所以的为我们所有讲的，那体现在地下的话，他们也邪灵或什么东西背后就是撒旦，那就是说这两个的根源，一个是一个神，一个是撒旦。
是这边提到这个邪灵，
这边
提到这个邪灵是一般，我想哈，我做这个东西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他说要透过一些人控制，专门是说一些邪教的，是讲到邪教的，不是说他动人，他们是都是在邪灵控制着，可能就是因为他要专门是针对那些邪教的来说的，不是很精确，所以我说不是很精确的。
是这个啊，就是那个人靠着借着邪灵来控制
啊，也有这个是好啊，有些人排斥神迹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是迷信科学啊，因为这个是科学，不是神迹。有些呢，就是说 B， 就是说错误的那个 setting 是错的，根本一开始假设一般就错了。他这个是更糟的，是迷信自己，对自己的理性过于自信。在这边怎么说呢？是他认为相信神迹的人不晓得那是他的 for 科学，他认为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他也不知道，他明白。科学其实也有限的。那个错误的解释是什么呢？他认为所有事情都可以用自然的规律来解释。自然的规律应该是永恒不变的，这好像是应该是这样子。其实也不一定啊。以前的什么永恒规律，现在可能也推翻了，也说不准了。它也是以我自我经历为真理的定点和指标，这是他排斥，但是不是对那个神迹有怀疑的地方。就好像我最近在参加那个礼拜五的福音组，那有些福音组呢，他的朋友那些福音组的朋友，他就来唱看我们有些专题嘛，去解释哈，我就跟他聊，他说。你让我看到我就信了，就我经历过我就信了。那其实纵然是可能经历过这些他认为是解释不了，他认为是你没有懂得那个科学啊，应该如果你知道那个原理就知道那个不是一个神迹他不能相信，所以也不能相信这个信仰。所以也是太过迷信自己的能力那个自私，也是影响他对那个信主那种信心呢。
我们人只是 discover 把上帝设的这个秘密把它解开，对吗？是 说我们能够 discover 到什么程度是在改变的，对吧？就像你说开始的时候牛顿的定理说哈、哦、是这样的一个定理，对不对？那后来这个爱因斯坦又提出来那个，这就是说在牛顿的那个时代，因为我们人的这个局限性对自然规律的 discover， 上帝设的这个律你只是看了，它本来这么大你只是看了一点点，所以后来你可能又discover 了更多，
对，
所以对吧？
你看那些个又推翻那个了，
对对对对，
就改变了，其实都是在哪里了。好，这边提到这个 C.S. Lewis 说什么呢？他说，事实上，否定神迹的辩论常常是用先入为主的偏见来解释人特殊的经历。如果抱着否认一切超自然的事，就算有什么特殊经历也不会认为是神迹，就虽然你有经过什么啊不成长的，你就啊只是我不知道我不懂而已啊，他不会认为他是一个神迹。如果你对神迹这个说法是很抗拒的话啊，你反正你不信的，你总有法子去解释吧。所以说啊，神迹你接受能不能接受不是科学或者理性上面的这问题，乃是我们自我和信心方面的问题。它能否被证实没有关系，乃是自我的选择和决定。就好像我选择相信神帮了我，我也有些人也可能选择那么巧哈，你碰对了就改解决了。就你认为是怎么样，你去选择怎么去相信或者不相信。好，这个既然我们讲到今天堂是讲复活与神迹哈，也说我们这个基督教要讲神迹的话，没有神迹的话，根本就是这个宗教不能存在，因为有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复活。那瞬间最大最有效的神迹在路加福音29-32节。今天也那么巧啊，就是也是马可讲那个雷雷维去那个约拿的神迹。这个经文怎么说呢哈，我念大家给大家听好了啊。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所以今天就说哈，讲到最大的一个神迹呢，就是耶稣的复活。刚刚讲到不是说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这是预表，其实也有很多神迹看。一个神迹就讲到刚刚马尔提到那个约拿在那个鱼的肚子里面三天就吐出来，也预表了耶稣在那个死后三天复活。所以说这些神迹就是说预表耶稣要复活。这个基督信仰是神迹，是基督复活如果耶稣复活不是一个神迹我们就有人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就是一个最大的骗局。那从他主后了今天一起骗了那么长时间那么长，然后呢那么多人还是在骗，今天还是继续骗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就是一个最大的骗局。这边提到为什么耶稣复活是那么重要呢我们有些经文在这边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同来念。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变成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若说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照复活。谢谢。真的是这个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传的东西，传这个耶稣，传这个天堂，我们的永生都是枉然，因为一切都是空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如果基督只有在今生有指望死了就没了，就我们没有复活了，就算比众人都可怜因为什么呢死人不复活我们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呢每天礼拜天要来参加聚会又要来服侍又要花时间开什么会又要去关心别人，那我们不如就欢欢喜喜喝喝就过了吧，死了就算了。如果不复活的话，正因为耶稣有这个复活给我们有不光只是今生有一指望，我们还有永生那种把握我们有那个把握，我们有这个永生。那耶稣他是一个很好的样板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以后我们都要这样的复活，给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是有一个把握真的是不是人死如灯灭就没有来生了就没有了，也是给我们一个盼望在里面。复活有什么最大重要性呢？除了它是信仰的基石证实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在那个罗马书一章四节这样说，按信现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复活是让我们知道他真是神的儿子神才派他来是为拯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永生。那其他宗教呢都有领袖如果有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他们只有升天你如果听过那些传说，那个穆罕默德就一个骑那个白马在升上天去了，没有讲复活的其他宗教好像也我们快有复活节来了你没有听说其他宗教庆祝复活节了，只有我们基督教有复活节。那还有一些宗教他们也传的也是蛮奇怪的，比如你们有听过最近有一个什么台湾有一个星云大师听说把他烧了以后，尸体烧了以后有20多个那个舍利子，那舍利子是有功德那种僧人他们才有一个舍利子，一般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星云大师有消出来那个尸体消化以后有20几颗那个舍利子。那不过他在自己没有死以前他说我没有舍利子，他自己这样说。那不过结果消出来呢说有20几颗现在有很好笑，如果是你去网上买都可以买到不是几十块钱一颗这样的。那有些专家说他些台湾的一些医科专家说他这些舍利子其实是人体那一些结石的石头，这个结石在里面，那不是什么功德有这个东西。那也奇怪，那些中人他是有那个什么佛牙舍利子，他也是证明这个人死了吧，他没有复活就死了，可是这些圣人这些可能他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可是他没有什么复活的指望，他不会带来生命的，那也是烧这些东西出来也是说他已经死了。那有什么证据呢？耶稣复活的证据，既然说要拿证据你怎么说他耶稣复活了已经在一段经文呢，在路加福音说有空的坟墓，另外呢有一个 裹尸布那个状那那个衣那那些布条，推翻道士传说啊，因为啊，如果你说就是有些啊，在那个经文里面，在马太啊，约翰福音有提到，就把人把那个那个耶稣的尸体、偷去了，要把他啊，如果要他要有兵丁去守，因为啊，有人说啊，要把耶稣啊说要复活嘛，他没有死之前说他要复活，他说万一他啊真的复活了啊。他就人不是更多人要跟他吗？就要说把他，他身体偷出来，所以呢就要把那个坟墓就盖得死死的，要也要把那个兵丁去守啊，就要守这个东西，要守着那个坟墓。你看就是这个图片哈，就有一个在约翰福音讲到哈，有约翰跟彼得哈，要听到那个玛利亚说有一个耶稣空坟墓是空的，他们就两个人就跑去那边去，那个约翰呢先到坟墓往里头看到还有一个麻布，我让给大家看好了，20章说两个同跑。那门徒就是约翰呢，比彼得跑得更快，到了坟墓，他低头去看到尸麻布还放在哪里，只是没有进去，他就看到那个裹尸布那个卷啊，那裹耶稣身体那个卷。彼得也随后也到了，到坟墓去，就看到尸麻布还在哪里，又看到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尸麻布放在一起，是另外放出一具卷轴。那如果你看过，我们也知道那个有个有钱人哈，就把那个耶稣的身体领去嘛，就把那个有钱人就捐了一个坟墓给耶稣放尸体进去，就把那个身体包好，放那个坟墓，用一个石头锁封在那个门。那如果如果是被偷的话，那个尸体被偷的话，你看那个尸麻布放在哪里？他说这个有些人去考证了，说那个尸麻布，他说这个卷在那边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形状在那边，好像一个茧，蝴蝶那个茧，还是那个形状还在那边的，不过踏平下去还是卷着的，就放在那个墓里面。如果他被偷了，你会把那个麻布拆出来放在一边，那个头巾也放在一边，然后只把身体拿去吗？或者是我要偷，真的去偷的话，就把尸体那个什么都偷走再说了，不会把那个尸麻那个布还在慢慢搞出来，再把尸体偷出去，所以这说不通的哈，所以不是
可能的吧？就是如果按有的人解释，在攻击这个基督教这个时候，他是这个 plan 的，那就他可以 plan 成这样，对吧？因为你说我们说护耶宣教，你这么解释，如果别人说那我们要偷 plan， 就要造成这样假设，就防止别人质疑，他就把它做还原成这样东西放在那，从物理它是可能的，对吧？
怎么都有可能。
他如果是 plan 的，对，是 plan， 他不是匆匆忙忙。
可是你要看，
他是可以把它做成这样。
是，你要进得去，你才可能有这个机会。我可能时间过了很多我就不再说这个，因为时间过了很多了。他还有一些证据了哈，他是攻击他人，好像没有说什么了，之后就你没有看到再怎么去攻击他们。那有些史学家还有记载，那就犹大人，那这个犹大的约瑟夫是一个史学家哈，在说他是写历史，他不是信徒哈他说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他记载他这样记载。尸体不见了，他的门徒在传这个东西，在一直在讲这个东西。那另外有一个外邦人的这个叫Terrace， 他在写，他也当记录这个耶稣上死亡那一天有日全食，这个天都是黑的，他记载那个情况。那主复活要也很多人看到有大概有500多人，有12个场合，有500多人看过耶稣的显现过，500多人看过耶稣。使徒生命的改变啊，这个是也是从那些使徒很害怕，就从担心的都不见了，然后来找耶稣。你看他们偷偷来看那个坟墓都不敢出来，只有2个门徒。他有看到以后呢，公开来做这种为主来受苦，很多就差不多每个使徒都会殉道了，为主来殉道。那还有历代生命那个信徒的生命的见证啊，他的生命怎么改变？这边提到有些就是那个不同场合，最说了有12个场合，有500多个人看过耶稣显现，使徒生命的改变，有历代信徒生命的见证，这是他们殉道了，这个很多历代的信徒殉道了。那这些可能都是现在有些我们也听过的，那个蔡淑娟啊，什么宣德生，有那个还有那个宋圣杰，这都是历代信徒了。这些人物我们都，如果你看过这个没有熟没有脚，这个人叫 Nick 也是我们也听过，他看过一些影片了。这个是那个跑马拉松那赛跑那个英国那个人都是一个，就他们都历代圣徒的见证。还有一些书讲到 Who moved the stone， 翻成中文是木石悬谜这个人是写这个东西来谁推开那个石头，这个写这些经卷来，这书来证明他们 所看到的知道的。历史上最大的审判是坟墓里面什么秘密呢？还有一些已经还说濒死就有时死过了，又死了几分钟又活过来，他们也有这种经历他们也看到说看到上到天堂去过天堂，那些人也有些见证了，真的有这种事图书馆也有可能有些这样书了，可以自己来看一看说了基督复活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如果有人不接受，并不是证据不足，而是心权成见，或由于理性意志和道德的原因选择不相信。所以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奇迹如果我们要相信，或者有人不相信，他都是一个选择，不是他去辩论信与不信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你要相信，选择来相信。好，我们今天的堂呢都到这里了，我没有注意时间就过了很多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是看到你复活的大能在每个人身上彰显不光只是让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而且我们今生就可以享受这个你的大能，帮助我们在生命上有改变。我们看这些奇迹，看到远方的宇宙近处看我们自己都是奇迹，主要来帮助我们来领受你的教导，也借着这些神迹奇事归荣耀给你，也帮助我们向你来传扬你的时候也有这些见证，可以我们自己的见证来能够传福音，帮助每个人都能够接受主。谢主今天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对不起有点赶下面